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与您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奇妙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能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上帝作为的美好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吴荣楚牧师，他现在是浸信会淮安堂的主任牧师，但其实在多年以前他是一位工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他要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子从一位理工男变成一位大教会的牧羊人。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吴荣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吴牧师。
谢谢，谢谢卢卡，谢谢救恩之声邀请我来。
是，吴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从小到大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呢？
我生长的环境可能跟很多人都不太一样。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是啊，
这个地方叫做澳门。
哦，是是是。可是现在我们印象中的澳门其实是五光十色的一个，
是、这
个、应该是娱乐的小岛。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多年前是什么样子呢？
我出生的时候，澳门比现在呢淳朴的多了。当然它是一个靠近香港的小半岛，跟大陆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地方很小，发展也比较慢。
嗯，
相对来讲呢，它是一个小渔村。那我生长的时候呢，当然澳门已经有了第一座赌场，现在不得了了，现在几十座了哈。
嗯，
当时澳门呢也没有太注重这个教育事业。
嗯，
那时候没有大学的，
是
现在有澳门大学了啊。那时候呢，交通也非常不方便的。现在有几条这个跨海大桥了，
嗯，
所以这个变化实在是很大了。
是，
那我就在比较草根的澳门的时代
是
出生。
是，那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家中是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有。我有一个哥哥，
是
一个妹妹，我是排行中间。
哦，那在家庭里面，父母亲在小渔村把你们带大，对你们有什么期许吗？可以说从小的时候。
当然在澳门当时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嘛，所以在澳门的人呢，工作的机会啦，当年也相对是比较少的。
嗯，
所以呢，当然父母希望在教育上啊能够给我们多一点机会了啊。
是。
不过正如我刚刚讲，当年的教育事业并不是像现在这么样的发达了。
嗯。
我记得我是读一个华侨所办的小学。 和之前好像也读了一年幼稚园。
是。
那么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离开澳门的。
哦，小学毕业后离开澳门，但当时就离开来到了台湾，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是当时有想过说可能会去香港吗？那为什么会选择来台湾呢？
这里有一段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历史，那就是我来台湾的时间是1968年，那个年代呢，正是大陆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已经影响到香港澳门了。
是。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港澳都先后有侨民的暴动。
是。
反政府啊，因为殖民地嘛，大家其实心中对政府已经有很多积怨了。那么就借着这个。于是呢政府当然就有反制的力量嘛，这边有暴动，那边就反暴动，所以什么消防车喷水啦，越来越冲突，越来越高涨了齁。那最后澳门政府决定戒严了。
啊，是。
戒严呢，每天下午我记得好像是5点钟就不可以出家门。那但是人总是人嘛，总之有些人就跑出来，结果呢真的被澳门军警开枪打死。
其实生长的跟现在五光十色的澳门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画面。
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啊！所以长话短说了，就因为有人死了，于是当年中国政府就很强硬的要求澳门政府道歉啦、赔偿啦等等。那么就在这种动乱情况之中呢，我的父亲觉得不如离开澳门，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当年去香港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选择当然就是试试看申请台湾吧。
是。
我们就这样的情况来的。
那牧师到了台湾之后一切环境都还适应吗？对一个13岁正要迈入青少年的这个半大不小的年纪而言。
非常不适应。
是。
第一个不适应就是语言啦、
啊。是。
澳门的华人绝大部分都是讲广东话，那是我的母语了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外国语，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讲国语的，所以我也没有学过波波摩佛注音的。所以呢来到台湾我记得第一年在台湾落脚之后啊，第一年好像没几个人听得懂我讲的话。
哦、是。
我也不太听得懂老师讲的话。
所以在学校其实是很孤单的。
相当孤单了、
是。
相当孤单。
那在这个青少年的过程，我想学校可能学业上是有困难的，毕竟听不懂老师讲的话。私底下朋友可能也相当的少。这段时间我想牧师在青少年人格转化的这个过程中，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牧师当时的内心状态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申请来台湾其实经过漫长的批准的过程，所以呢换句话说也给了我们做很多心理准备的空间跟时间了、那么来到台湾，当然刚刚我讲语言啦、环境啦、生活习惯啦等等都是需要适应了、不过还是算相对年轻嘛、所以呢一段时间也可以跟上了、特别我后来我的这个年龄刚好我读了国中第一届。
是。
你就可以猜想我的年龄了、
是。
那么在那个时候虽然语言不同但是慢慢学习还是可以赶上嘛齁。但是呢书写的文字是一样的。中文还是中文。所以呢在澳门的这一个教育制度的不同呢，慢慢也能够经过一番努力了就可以慢慢弥补了齁。
是。
但是相对澳门很早就教英文了。
是。
我记得我幼稚园就学英文。所以呢这个又变成我的
强项，
国中的强项，因为我的同班同学才开始学 ABC 字母。
是。
那当然我记得我那个国中英文进士3年都是第一名的。
是。
因为这个是在一个不公平的出发点了、
是。
不过就是这样子慢慢适应了台湾的学习教育和生活。
那我想问一下吴牧师，在您求学的过程中，我想每个学生可能都对未来有不同的想象这样子。那我知道您后来进入了成功大学去学习，在成功大学的这个环境，当时对您未来的给予的一个画面是什么样子？就是学生时代我要在这边如何的充实自己，以后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对于牧师的学生时期，有没有这个情景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是是是我国中后来就努力迎头赶上，后来高中成绩也不错，考上了建中，所以呢，对以后的学习呢是蛮有自信跟盼望哈，那么这个自信和盼望落实在大学生活，还是保持着这种观念了，但是呢。人生有不同的遭遇嘛，在大学有大学的处境哦。那么我当然很努力，很想继续进修，所以我记得好像是大二就决定，我读完大学还要再进修啊。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跟化学有关的科目啊。我就报考了跟化学有关的大学科系，那么当年考联考是要填志愿的嘛，我就把所有的化学化工志愿都填到前面去，
是，
那么因此就这样，对我来讲也蛮合我的胃口了，读上成大化工系，
是，
就在这个努力之中呢，当然我也希望人生更丰富嘛，年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人生有多一点点体会了。那么就在这一个非常渴慕努力的过程之中，我的同班同学给我相当大的影响啊。
跟我们说一下是怎样的影响呢？
哦，是，我的同班里面有两个基督徒，当年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是基督徒了，我听过了基督教啊，但是对内涵完全不了解了。
所以在澳门的时候，其实可能它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小岛，但是当时吴牧师其实对基督教是并没有概念的，在童年的时候，
很少很少原因是这样啊，澳门是葡萄牙国家，殖民地，所以呢。天主教的背景为主的，那天主教非常的保持欧洲的那种味道，所以在对华人的思想而言呢，似乎这个在当年隔阂好像还更大，
就是一个洋玩意儿这样的。
对，那么基督教会在澳门相对在天主教巨大的势力之下求生存的，我觉得。在当时是这种情况了齁。
是。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机会踏足教会。总之我到了大学我都对基督徒的信仰是非常肤浅，甚至还有很多误解。
牧师刚刚说大学同学给您带来的不一样的新观感是哪些呢？
是是是。那我刚刚说有两位是基督徒嘛齁。
是。
那我也就是知道基督徒就基督徒吧，就这样嘛齁。不过大家都是同班同学嘛，就是好朋友啦。那其中一位呢我记得是大二的时候，他就邀请我说，诶，我们最近有个音乐会啊，要不要去啊，我说哦，音乐会啊，要不要钱啊，先问这个问题啊，免费的，免费，就是我就去了，去了听了好像也没什么心灵的共鸣了，后来我才知道哦，这个是音乐布道会，
是
是团契办的，
这是牧师第一次进教会，
第一次是学生团契，还不是教会，
哦，是是是，
但是就没有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不过我这位同学非常的坚毅啊，继续关心我啦，那么后来到了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他又再次邀请我，他说哎，我们这个团契啊，就是你以前去过那个那群人哦，要去爬山了，你有没有兴趣啊？我说哦，爬山了，哎，这个蛮有意思的，还没有开学反正啊，于是呢我就参加了他们一个爬山啊，而且他还说还是会在一个地方啊过两个晚上，是三天两夜，
是
哇！我一想，又问了要不要钱啊？免费的哦，那好啊，好，可以开学前去轻松一下，我就跟他去了。 结果他说的爬山的确是一个山啊，是叫做橄榄山，
是
啊，台南橄榄山原来是一个基督教营地，
是，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健行活动，
我们是骑了脚踏车爬上去了，
是是是，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小高地了啊，不过叫做橄榄山了啊，那反正我既来之则安之喽，就在里面。参加了这三天两夜的营会。
是，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是华严堂的吴荣楚牧师，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大学时期第一次与基督教信仰有所接触的经验。然而他是怎么样回应他的同班同学的邀请，我们下一段再来听听吴荣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吴牧师，我想请问，刚刚你说在大学的时候您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过两次的教会团契的特别活动。
是的。
但是在这之前，您的父母亲或是兄弟姐妹有没有告诉你一些就是宗教信仰之类的观念，或是你的人生观是如何呢？能不能先跟听众朋友先说一下？
其实我父母都没有这个基督信仰的背景了齁。倒是我的祖母，当年他已经80来岁了哦，常常他也没有基督信仰了哦，不过他常常问，启发我去想一个问题啊，我那时候才10岁10来岁嘛，他就常常说，你要想一想你以后要做什么，哇，这个问题呢，出自一位老祖母的口中。他其实就是在那一个中日战争的年代成长的嘛，所以其实也没有机会读书啊。但是他有蛮多人生智慧啊，我觉得。问了一个这个可以让我们一辈子想一辈子的问题，对不对？
是。
你以后要做什么啊？这个问题呢，就常常在我脑海中，虽然年纪小啊，也想不通这个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深沉哦。但是，祖母的这个问题也就留在我的脑海中，我想。
那当您去参加了那个所谓爬山的活动之后，在那个聚会当中，您有听到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可能有回应到祖母从小其实摆在您心中的这个问题吗？
这个你问了很好的问题。老实讲，那个三天两夜的聚会哈，讲员讲了什么呢？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是，
但是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那一段和团契的朋友哈，一起相处，因为三天两夜嘛，时间挺长的，就给我一种感受了哈。这个感受就是哈，为什么哈，这一群这个基督徒的同学哈，跟我在其他社团参加的这些所认识的同学给我的感受很不一样，给我很温暖啦，很关心我啊的感受。那么我就是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感觉马上触发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对我。
是
其实我的心中更有一个想法了，他们有没有什么动机啊？这样对我？
是，那牧师，我想问呢，其实三天也不是很长的时间，那对于学生生活而言，这三天过去了，可能后面有接续其他的活动，毕竟您说您当时也要升大四了，那可能要为了毕业要干嘛，要其他的事情，
是，
可能要考研究所，这是您刚刚说的您自己的生涯规划。可是您却说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
是
就
是
这个
是
爬山活动。
对，
那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后续这个疑问，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子进入您后续的大四生活呢？
哦，非常重要啊，就是因为留在心中的这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对我？
是
沈医生，他们有什么动机吗？于是我就带着这两个问题继续参加当年的团契啊。
是，
我就每个礼拜都去。其实参加团契目的就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嗯，
但你们有什么动机吗？你们有什么，为什么对我好像这么温暖啊？那我在团契的聚会中还是感觉到这种温暖感啊。但是我还没办法察觉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还没找到答案。
是。
不过这个我那个邀请我去的那个同班同学呢，看我又继续去团契了嘛齁。于是呢他又给我一个建议了。他说：“哎，你来团契很好哈，你有没有读圣经啊？”其实我还没有去团契之前，我就读过圣经啊。
是
啊，我特别喜欢圣经里面啊那些打仗的段落啊，什么士师记、列王记啊，我读过的嘞。我说我读过啊，但是很多都读不明白呢。
嗯，
他说这样啊，那要不要这样啊？不如我们每个礼拜哈一起读一读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啊。
是。
那就这样子。后来我知道这个叫一对一查经了。
哦，但是在之前其实真的就是心中的最初的那个疑惑，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是，但是就引发了吴牧师您当时一个一个你也就接受了他们的提议，然后开始有这样更深更深的互动下去。
对。对
在互动的过程中，吴牧师您有找到答案吗？
哦，找到答案，找到答案。其实这个现在回头看哈，我的分享大家也可以明白了嘛哈，其实是一环扣一环，对不对？
嗯，
啊，第一环你看不到结果是，但是引发了第二环，然后引发了第二环也不一定看到结果啊，引发了第三环，如此类推。那么我跟这个同班同学哈，就约好了时间，每个礼拜一，我还记得啊，在一个没有上课的教室啊，我还记得是在我们化工系的对面，是物理系，呵呵，那个老系馆了，现在已经不在了，的一个教室啊，约好了，那我们就一起读圣经啊，我还记得我们是读马太福音，
嗯，
啊，有一次读完了之后，我还记得那天读的是撒种的比喻，
是
啊，读完了之后啊，我们就差不多要走了啊，我们差不多用了一个多小时一起分享啊，我又问问题啦，等等等等，他就回答问题啦，然后要差不多 say bye bye 了然后要离开的时候，诶，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齁我老实告诉你我认识你开始齁我就一直为你祷告诶。
嗯。
哦，这句话蛮有震撼力的齁，因为就我的当时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齁，假如一个人哦为另外一个人祷告啊，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了啊，不过起码应该是一件好事嘛，是吧？啊，我假如为一个人做了一件呢对他有帮助的事哈，我早就告诉他了嘛，是吧？好，那他还有机会谢谢我，请我喝茶吧。但是其实我跟他认识那个时候已经大四了，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跟我讲这件事，
嗯，
所以我就有点震撼了啊，
嗯，
怎么做了这么久的好事啊，还现在才告诉我啊，
嗯，
然后他看我这个还在思考，他又补上一句，啊，不止我为你祷告哦，我还请我的室友啊他的室友是土木系的一个基督徒啊，嗯，啊，为你祷告哦，哦，土木系那个人我根本没见过啊，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嘞，哇，这句话呢就更加的震撼了哈。
嗯，
一个不认识我的人因为我的同学也为我祷告啊，我好像突然间明白了，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了哈。
嗯，
啊，那就是我要找的答案，现在我找到了。我的问题是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对我这个温暖这么好吗？我说啊，我现在明白了啊，从他的这个对话里面，因为他们不是做给我看的，
嗯，
他们是生命有一点新的转变，跟我不一样，
那在这个温暖的当下，您刚刚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感觉，这样子，就是以前你可能认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您所习惯的模式，然而在这个与这位同学互动的过程中，你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温暖，
是，
然后你发现诶，他之所以可以如此的自然，然后如此的发自内心，是因为他不是为了你，
对，
他是为了所相信的那一位上帝。那这有因为当时在查经的过程中您意识到了这件事情，而引发你更认真的愿意去借由查经也好，或参加聚会也好，来更认识这位上帝吗？
哦，其实当时我听到他讲的这句话，心中非常感动。我想他的观察力非常敏锐了啊，圣灵感动我，也我想也是感动他了。于是他马上追问我了，哦，这样子哈，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就问我了。
在那个当下，牧师有想过信耶稣代表的后续有一连串的事情，有想过这个答案？
我没有想过，但是我说我要。
在那个时候就说要了，
我说我要。
那当时就做了决志祷告了吗？
对对，我现在回头看，这个当然是给我很多温暖的关心哈，但是人的语言不会改变人的心的，这一定是圣灵透过他的温暖的表达，在我的心中做了很大的工作了，
是，
肯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对我表示好感，关心我也不是第一次了，常常都这样嘛，所以一直邀请我嘛，但是为什么就在这一次呢？我想这个神的工作时候到了，于是他这样问我，我就马上答应了，于是他就带我做决志祷告，
是，
从那天开始就到现在了。
我想问一下吴牧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一般人可能在这个确定男女朋友交往的隔一天，起来的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吴牧师，当您做了决志祷告后，隔一天起床，你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愿意的人，那你有觉得你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这个决志是一个转捩点的开始了，上帝不会让一个人一夕之间变另外一个人，
是，
然后照镜子都认不出来这是我，那不就是精神分裂了吗？但是呢，我感受到既然方向如此，那我就应该更去了解嘛，所以就继续跟着另外一个学长就参与教会的聚会，因为以前都是学生团契，那个学长听到我信了耶稣哈，因为那个我的同学一定跟他讲了，那么他也很关心我，于是就说，哇，你只去学生团契好是好，不过呢礼拜天也应该去崇拜啊，所以我信耶稣决志没多久我就开始教会生活了，就不只是在学生团契中，也在教会中聚会，然后慢慢成长了。
那在教会中聚会以后，回到牧师的校园生活，就是您还是持续的学习，还是持续的有本来的向往，想考研究所种种的，基督徒有对原来的生活这个身份有影响吗？
我原来的人生方向还是没有改变哈，那是大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嘛，那我原来大二就想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这个计划是没有改变的。于是我就按照报名啦，这个准备考试啦等等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去进行了哈。但是呢，下一步又经历到神的一种奇妙的带领哈。那么这个带领是什么呢？就是快要考研究所入学考试的时候，我身体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呢，就在入学考试之前的差不多一个月吧，礼拜天主日崇拜的讲员啊，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没有固定的牧师，讲员都是从四方八面请来的，讲员之间也不一定认识，所以讲员的内容也不一定是连贯的
、
不一定连贯，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要考入学考试之前的那几周啊，不同的讲员似乎都对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要奉献自己给神使用啊，
是
这种主题啊，哇，我就觉得 这是不是神要我这个奉献自己给神使用的一个提醒哈？于是一方面入学考试前身体开始不太好，第二方面呢，哇，这个心理压力挺大的。因为我这个是很早就有的人生规划嘛，于是最后虽然我问过我那个带我信主那个同班同学，这些是不是代表神要我做什么做什么改变我人生方向哈？他也安慰我了，他说神真的要呼召一个人有很多方式跟很多方面的共同印证了啊、这个唯一的单一的也不一定是准确了啊、
是
啊、但是我的心理压力真的很大。很大的意思就是我不愿意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了、我已经报名了我要去考啊，但是明天就要考试，今天已经病恹恹的啊，我就说糟糕了，这样子明天大概也不会什么好成绩，不如这样吧，我好好去祷告吧，我就跑到校园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啊，一个大树的下面啊，我叫他做克西玛尼园了，然后就在那边好好祷告挣扎，然后我一直求神说千万不要叫我读神学嘞。因为我已经准备好要考研究所了。千万收回成命啊，我不能这样子啊。这个挣扎嘞，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但是越祷告越这样祷告越这样挣扎，其实那个心里越不平安。
是。
嗯。
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想这个过程哦，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其实当时有念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的人其实相对而言在社会中也是少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样子可以求学的经验，而牧师现在其实是可以考研究所，这是更高一层的境界这样。
是。
那您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做出更多以世俗讲就是更好的选择，那我想你当时也会挣扎说也许我可以有个更好的工作，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然后再来服侍上帝。那但是心中的挣扎却是马上说要去念神学，这对一个新科基督徒而言好像是一个相当大的不可思议的冲击，在拉扯你这样子。
当然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真的有这么强烈的声音在告诉你说要不要全职侍奉，要不要去念神学吗？是有这个声音真的在脑海里面的。
是。圣灵的工作有两方面齁。一方面是透过环境。一方面透过心境。心理的环境齁。
是。
我觉得环境看起来我还不到那个地步嘛，才刚信耶稣一年嘛，是吧。但是心境呢，就是说神在你心中放下的那个感动非常强烈。但是心境跟环境实在配不起来嘛，是吧？第一，我对基督信仰还是非常肤浅啊。第二，我已经预备了这么久，我的人生规划就是我的环境一直都是往要再进修的方向走嘛，所以这个冲突就来了。那回到我刚刚讲了就是我就那边祷告，我记得应该祷告了一个小时以上啊。最后我实在是熬不过上帝啊。最后我的祷告就说，好吧，主啊，假如你真的要我走这一步啊，好啦，那我明天就不去考试了。这个意念一出来啊，很奇妙，真是很奇妙。这个马上心中有一股很平安的感觉。我之前很挣扎嘛，然后这个身体也不好嘛，心灵也处在这个张力之中嘛，但是愿意现在基督徒信了主，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称了，叫做顺服嘛，顺服神的引导。一旦这样表达了之后，平安就好像真的是海水一样涌进来的。而且马上就有一个我不能说是声音了，不过是一个脑海中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上帝跟我讲，好，你既然愿意顺服我齁，那你继续去读研究所。你明天去考试。而且你会考上的。哇，这种释放齁，真的是无与伦比了。所以呢，我那天祷告了一个多小时就得到这个结论。
是。
其实这个结论就回到我原来的轨迹嘛。只不过是经过一番挣扎之后齁。自我省察了也是齁。最后顺服之后，神让我又回到原来的轨迹。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在休息的过程中，我跟吴牧师说，如果一般人听到吴牧师在树下祷告的那个心态，说明天我就不去考试了，其实会觉得，哎，你怎么有点不负责任啊？你都报名了，我想学校的老师也会对你有很多的期待。
嗯，
结果却因为说，哎，我信了耶稣，我就不考研究所。但没想到吴牧师说，这个时候他祷告，他说他要奉献自己的生命服侍上帝，结果心中得到上帝的声音是，你明天仍然要去考研究所，然后我会让你考上。我想这个感觉对于一个新科基督徒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牧师后来真的有去考试吗？
哦，有啊，我明隔天我就如期去参加入学考试啊。
身体有康复了
哈。那天当天就康复了。心理压力我卸压了嘛。所以真的考上了，很顺利了，而且我的后来有放榜啊，我的成绩还不赖的嘞，
嗯
啊，不是说吊车尾这样上啊，啊还不错，感谢主，啊不过啊这个啊重回我自己人生轨迹，就经过了上面我讲的这个分享了啊，那在上帝在挣扎的过程中，最后我顺服，然后上帝赐下祝福，啊但是祝福之中，上帝也有给我一个使命的。那就是在告诉我，你就去考吧，啊，明天去考，你会考上的。这个感动之外，上帝还给我一个感动，那就是，不过你去读研究所的时候，你要好好侍奉我。
嗯，
哦，这个加上来的这个感动啊，就导引了我在进入研究所读书的这两年呢，真的是好好侍奉主了。
是、
哦、在教会里面，在学生的团契里面，我都非常尽力的来学习和侍奉。
是，那在研究所其实两年也相当的短暂哦。在这两年的当中，牧师有想过说，接下来的工作如果说仍然心中一直有一个担子是说要好好的服侍上帝，但其实研究所也想，可能很多人会后续要出国或是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这个时候牧师在做决定的时候有任何的为难吗？
当然带着这个使命去读研究所哈，一方面也是努力读书了哈，一方面呢真的在教会好好侍奉了哈。那研究所读完马上下一步就是当兵嘛，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步嘛，所以在军中这一年多两年其实也给我了一个沉思的机会。
嗯
啊，再一次想一想，诶，我当年是不是冲动啊，还是怎么样啊，
嗯
啊，所以在军中那两年呢，我还是很认真的，有假期我都去教会了、都去教会聚会啦等等。其实在军中的教会那一个经验啊，也影响了我后来要做传道人的其中一个经验，也就发生在那里了。不过因着这样呢，其实带着使命去读书也有一种好像从上帝而来的托付跟保障啊，意思就是就顺利毕业嘛，然后就往下走嘛。当然退伍之后又会面对那个你刚刚问的问题了，那就是诶，当年上帝这样给我这个使命跟托付，那现在我要不要就出来读神学院呢？那么到了我退伍的时候，我的那个感受是这样的啊。人生有很多的境遇跟经验是很宝贵的。所以呢我当时的选择是我先来社会上经验一下。所以我就去应征一个工作，结果也很顺利这个得到这个工作。于是我就在这一个工作作为一个工程师的身份做了4年多。我才离开这个工作去读神学院。
是，那我想问一下吴牧师哦，在你在社会工作的时候，其实这通常也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心态转变的时候，因为你从一个学生，但是你到开始可能有经济能力，然后到可能要组建家庭，这些的过程大概都会在这段时间左右哦。
的确。
那你身边的人知道说，诶，你可能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你今天竟然要把这个工作给放下，并且要去做一个可能还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的这个决定时，身边的人给你是什么样的声音，然后你有没有被影响呢？
哦，是，这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啊、哦。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点点背景。
嗯，
这背景第一啊、我当时已经结婚了，
嗯，
而且我孩子已经出生一岁多了，
嗯，
所以要做放下工作的这个决定呢，的确是有很多的
关乎生计的事情，
是啊，很现实的嘛，对不对？啊，我现在工作有保险啊，那孩子已经一岁多了，他也还要长大的嘛，哈、那我太太是一个老师，
嗯，
但是呢，当年他因为孩子出生哈。他已经办了留职停薪了。
嗯、oh.
当年这个制度还是刚刚上路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的，但是我太太觉得带孩子比去上班赚钱还更有意义。
是。
所以他就留职停薪了。
是。
那现在换句话说，这个家里的这个收入者啊，有收入的人就是我嘛。
嗯。
那现在假设我又去读神学院，那怎么办呢齁？所以我第一个跟教会的牧师交流了。
嗯。
我说诶、我有这个感动齁。那其实牧师他早就看见了。
嗯。
他说我观察你这么久啊，你很合适走这条路。
嗯。
他鼓励我。那于是呢我就报考了当年华神有一个科系，
嗯，
叫做证书科，
是，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那个是全时间读一年，
嗯，
但是呢是给平信徒进修的，
是，
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决定要做传道人，你都可以去读的，
是，
也没有蒙召的那个入学条件的，于是我就报考那个了。那因为以前工作还有点储蓄嘛、所以我就用我的储蓄来计划度过这一年了、但是就在度过这一年的过程中呢，我太太啊，那非常的，她是家庭主妇的角色来看这件事，跟我是不同的嘛、一年很快过啊，那一年之后到底要怎么样啊、要赶快决定啊、于是他就鼓励我，甚至催逼我赶快搞清楚啊，赶快去找当时的院长啊，当年的院长是林道亮牧师啊，他搞清楚到底你有没有蒙召啊，齁、于是我就去跟林道亮牧师啊、院长交流，最后院长就给我讲了三点蒙召的条件，
嗯，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都有了这三点了、于是我就清楚神有呼召，于是我就从一年的科系转为两年的科系，就走上这条全职的路了。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林院长当时与牧师是怎么样的分享呢？
哦，这个分享到今天我非常清楚，好像当年我进入他的办公室啊，那个
画面历历在
目，那个画面情景都在我脑海中印象的非常深刻。
嗯
我就约的时候就已经提了嘛，为什么我要来找院长嘛，跟秘书约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啊、那么我开门见山就问院长，我很想搞清楚我有没有蒙召。那么林院长他说，一个人蒙召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在人间的这个名利之中齁、找不到真正的满足。
嗯。
人在名利中得满足是人性。假如上帝要呼召这个人，他一定会在这件事上改变他。第二个呢，那就是渴慕圣功的心态。不一定做得很完美，但是呢你非常愿意去侍奉主。侍奉不是一个重担。那么这两个呢都是你个人的感受。就第三个呢是客观的这个评鉴齁，那就是你要去寻找认识你而且灵性成熟的人，
嗯，
很可能是牧师了齁，也不一定是牧师了，他很诚实的观察你，看你合不合适走这条路。有时候自己一头热齁，但是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就不是这条路嘛，那你还是没有通过第三个条件。没有通过的意思很可能是现在不对，再过一段时间，总之还不是时候。
当时牧师听完了院长这样分享，心中有这样 再自我检视一遍吗？
有啊，回去跟太太一起想啊，一个一个看啊。第三个，我的牧师已经早就讲了嘛，他说我看你很适合走这条路，
是
啊，这是第三个，其实已经有了。那么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呢？我们就两个人一起祷告啊，安静分享，发现三个都有。
嗯，
于是我们就感受到这是上帝的呼召了。
嗯，
哎，那经过林院长的非常理性的这种的
分析
指导分析哈，于是我们就踏上这条全职侍奉的路，也做这个准备。于是我们就我就申请了转科系啊，从一年转成两年。
是，我们今天听到吴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他是如何从等于说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然后被误打误撞带进了学生团契，然而走上了这个全职之路。牧师，请问一下，到我们录音当下，您已经侍奉了多少年了？
哦，快40年了，30多40年了。
哦，这40年其实我们只是介绍了一下，跟听众朋友说明它的开头是怎么样子开始的而已。但我想问一下牧师哦，就是这40年来，我相信能让您做一件事情维持40几年，它必定是有一个很强大的驱动力。
是是。
我们其实听到前面为止，您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哦，就是也都顺服上帝给你的呼声。然后我相信在考研究所的前一天，打在你心中的那个声音也是非常强烈，到现在都还影响你甚深的这样子。
是是是。
那可是我不相信说这40年来您都没有遇过一些可能听不到上帝的这个时刻，或者是寻求神但是就是没有答案的时刻。凡是您遇到这种时刻不知道该如何前进，或是上帝可能暂时没有给你一个明朗的答案，甚或是你就在低谷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哦，有啊，侍奉肯定不是一条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的路吗？
果然是广东人啊。
那么有一首歌叫做侍奉不是一条易路嘛，不是一条易路嘛，我记得是 Peterson 写的啊，不是一条易路啊，这首歌我非常有共鸣了啊。的确，但是呢，不是一条易路是从人的角度看的啊。那你要换一个观点呢，是天上看。天上看当然也是从上帝也体会我们的软弱嘛，的确他知道我们的艰辛啊。但是呢，既然呼召从天上来，那我就相信天上的主比我大有能力啊，我有困难，不过他可以带我度过啊。当然在度过过程中要学习等候的功课了。
是
啊。等候主有时候是不好学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跟我太太在侍奉中有时候遇到一些很大的挑战啊，那我们就一起进食祷告。真的中午就不吃饭了，然后就祷告。有的时候很快这个问题就超乎你想象的解决了。那个解决方法是我有限的脑袋从来没想过的一二三，都不在我的一二三可能之外。那这是奇妙。
那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也许您有曾经卡关的时候，或者是曾经迷惘的时候呢？
有啊，有啊。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了啊。在某一个阶段的侍奉中，我负责一个事工。那当年我还是一个教会的同工，传道同工了啊，我不是主任牧师了。于是呢，主任牧师就委派我做某一个角色了。那在这个角色里面呢，这个群体里面，的确有一两位同工哈，他的个性比较强烈啊哈，所以呢，同工之间的相处哈，大家都避着他的。但是他在这个群体里面是负责很重要领导的地位了。
是。
那我也观察到了，我接手了之后我也观察到这种微妙的现象。但是呢，这一位个性比较强烈的同工呢，跟我的领导人呢，就是我的上级哈，关系非常好的。于是我就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阶段嘛。那怎么办呢？你要跟我的牧师提这个意见，大概 也不见得什么这个效果嘛。
嗯。
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啊，我跟我的师母啊，就为这个微妙的关系啊，侍奉中人际关系是最微妙的啊，
嗯、
也最有时候很脆弱的，正是需要主大施恩典的地方。
嗯，
我们就进食祷告啊。最后这一位同工，从我的观点看，他最好不要担任这个领导角色的同工，自己向我辞职呢。
嗯，
我没有暗示，也没有鼓励，我什么话都没讲过呢，但是上帝就感动他呢。
嗯，
有一个原因的，他家里有些事情，所以他必须离开。那有时候哈，一个原来的领袖离开了某一个团契也好，某一个单位也好，很可能他就不再来了，对吧？
嗯。
但是他说我离开，不过我还可以留下来尽我的恩赐。
嗯。
他的恩赐非常强的。他说我不要做这个领导了，但是我还是可以留下来发挥我的恩赐。
嗯。
于是他就放下了这个职分，但是他的恩赐我们非常需要的。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好完满的结果。
是。
没有带来人际的伤害。但是呢，也能够充分成全圣徒哈，各尽其职。于是我们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这个领导啊，将团契带入另外一个境界啊。
是牧师，最后在节目的尾声，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回顾您的一生，您无论是在求学也好，或者是在工作也好，其实都是展现了一定的你的恩赐，上帝给你的这些恩典哦。其实我相信您是清楚知道上帝有给你哪些能力或是恩赐在你身上的，但是面对这些有能力的人，或者是本来有一些天分的人，这样子，当你要把你的生命交托，或是遇见一件未知的事情，你要 let it go, let it be 的时候，牧师，你是怎么样子学习这个功课？然后又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跟上帝，容我说是 dancing tango together 这样子，这个过程如何与上帝共舞？这个过程能不能与听众朋友分享呢？
嗯，是是是。我想你说与上帝共舞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了。我是这个与上帝当然是一个顺服的态度了。所以我没有机会与他共舞。我是聆听他的指引了。
是。
当然上帝有时候也是很奇妙的，会在人最软弱的时候给我们温柔的鼓励了。那在这种你刚刚讲的这种情况呢，一个人其实想开一点啊，想开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全人类这么久，古今中外哈，有恩赐的人多得很啊，多得很啊，这个从我的角度看，上帝当然有托付就要给恩赐嘛，不然怎么做事呢？是不是？但是。多一个我少一个我，其实对上帝的国不一定有多大影响的了。就是说这件事我可以做，上帝要我做当然尽忠去做，但是上帝能选择的人多得很啊。所以就不必那么固执说哇我一定要成全这件事，别人挡住我的路就好像很生气啊。其实不必需要的。这个国是上帝的国，上帝永远是教会的元帅啊，教会不只是地方教会，是宇宙性教会，他永远是元帅。所以呢，作为他的仆人，其实最重要的是寻找他的心意。当我们明白了心意，有时候 let go 就是 let go 啊，上帝就是要你 let go 啊。 let go 的意思不是叫你翘起二郎腿喝咖啡啊，是有另外一个使命啊。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阶段性任务，那我们不是永恒者，永恒者只有上帝。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之中，上帝有上帝的托付。有的人的托付是在一个岗位一辈子，有的人的托付是在很多岗位带出不一样的效果。你看圣经就是了嘛，保罗是一个巡回布道者，他的托付绝对不是提摩太牧羊以弗所教会，这不一样嘛。 那现在上帝给我的托付是在一个教会中尽忠，那我就在这里尽忠啊。
嗯，
那但是上帝的旨意、引导、计划，我们就要不断的寻找，看看这一个上帝的心意是如何。
今天很高兴哦，可以邀请到吴荣厨牧师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虽然其实今天篇幅有限，我们只有听到他整个人生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这一切都可以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也谢谢吴牧师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可以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